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7月17号，公元2015年8月31号，星期一。今天的主要新闻有：2016年菩提迦叶石轮金刚法会将延期举行；达赖喇嘛在纳西克市与印度教高僧见面；丹增德勒仁波切忌日，美国援藏团体进行悼念；首届流亡藏人创业者会议在达兰萨拉召开。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内阁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因考虑到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近期行程繁忙，为避免尊者过度劳累，因此在获得达赖喇嘛办公室的同意后，决定将原定于2016年一月在菩提迦叶举行的第34届石轮金刚灌顶法会延期至一年后进行。今天8月31号上午，藏人行政中央内阁召开了一场简短的新闻发布会。寺政洛桑森格在会上向媒体宣布，内阁成员们在进行讨论并向达赖喇嘛尊者进行汇报获得同意后，决定将原定于2016年一月在印度佛教圣地菩提迦叶举行的石轮金刚灌顶法会延期至一年后进行。在解释延期举行的原因时，洛桑森格表示，至今有无数藏人民众通过各种方式表达了减少达赖喇嘛尊者行程安排、避免尊者过度劳累的希望，而今年尊者的行程则异常繁多。在接下来的9月至12月间，先后要在达兰萨拉传授2场佛法，出访英美两国，还有年底在印南藏人社区的弘法计划，尊者几乎毫无休息的机会。另外，藏传佛教各教派领袖今年在出席达赖喇嘛尊者80周岁诞辰庆典时，也均提出了避免让尊者劳累的要求，强调尊者的健康注视就是对西藏政教事业的加持。基于上述原因，内阁在获得同意后做出了推迟举行石轮金刚灌顶法会的决定。寺政洛桑森格也在新闻发布会上解释说，内阁成员们考虑到这一决定对法会的筹办方、资助者以及已经在菩提迦叶预定住所的信众们来说造成了诸多不便，对此内阁表示歉意。因时间仓促，新闻发布会未能安排问答环节，寺政洛桑森格表示将在明天另一场新闻发布会上接受媒体对此的提问。达赖喇嘛办公室藏文官网也于今天下午发表声明，宣布已允诺藏人行政中央内阁提出的延期举行第34届石轮金刚灌顶法会的申请。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莅临印度中部的纳西克市，同参加大胡节庆典的多名印度教高僧及圣哲进行了会面讨论。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达赖喇嘛尊者于上周六8月29号抵达印度马赫拉施特拉邦境内的纳西克市，次日参访了塔瑞姆贝克西瓦斯等多名著名的印度教庙宇。 随同尊者一同造访当地的西藏甘丹寺堪布强就曲等，今天接受了本台的电话采访。他介绍说，今天8月31号上午8点，达赖喇嘛尊者出席了印度教庆典大壶节，印度教的高僧们对尊者的莅临表达了感谢。11点开始，达赖喇嘛尊者带领的50多名佛教僧侣与印度教僧侣间展开跨宗教研讨会。尊者在会上介绍自己的三大使命，鼓励各界共同推动社会的和谐。据了解，达赖喇嘛尊者还与多名印度教领袖一同会见了媒体，赞扬了印度的民主价值观，指出印度的不同宗教与种族间能够和睦相处是基于印度实践的民主价值观。达赖喇嘛也呼吁各方共同对抗恐怖主义和全球变暖等问题，强调以宗教名义而产生的冲突必须停止。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援藏团体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于丹增德勒仁波切的77忌日在美国纽约举办了悼念活动，藏人与权益团体代表共200多人一同参加。下面请听洛桑扎巴的详细报道。
昨天8月30日是西藏高僧丹增德勒仁波切的77忌日，援藏团体自由西藏学生运动组织各方人士在美国纽约的福利广场为仁波切举行了纪念活动。保护记者委员会与中国人权等多个国际权益组织的代表、流亡藏人及援藏人士共200多人到场，对丹增德勒仁波切表达了悼念。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亚洲地区负责人多吉策丹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了当天纪念活动的情况。我们将丹增德勒仁波切的77忌日纪念活动场地选在美国最高人民法院前的纽约福利广场，因为那在美国自由抗争运动历史中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特别从印度达兰萨拉邀请了仁波切的亲属戈西尼玛，由他来向与会人士详细介绍了仁波切以生前为保护西藏的宗教、语言、文化等方面所付出的贡献。多吉策丹表示，举办此次纪念活动主要是为了呼吁国际社会能够调查丹增德勒仁波切在中共监狱中突然身亡的真相，让中共政府给予藏人一个满意的答复，同时也呼吁境内外同胞与援藏团体们今后也能继承仁波切的宏愿。中国人权等权益组织与援藏团体的代表们纷纷在活动上表达了对仁波切突然身亡的哀痛与震惊，也有与会者要求美国为首的各国政府向中共施压，以促成北京当局缓解西藏局势、改善人权状况，避免再次发生此类惨局。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首届流亡社区藏人创业者会议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召开，司政洛桑森格在致辞时强调了流亡社区培养更多商业人才的重要性。详细内容请听次人的报道。
由藏人行政中央经济部下属藏人创业发展项目小组举办的首届流亡社区藏人创业者会议 于今天8月31号在印北达兰萨拉召开。来自印度与尼泊尔境内的近百名藏人经商者将参加为期2天的会议。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萨桑格为首的各部门部长及秘书长等出席了今天上午的会议开幕仪式。藏人行政中央经济部部长次仁顿珠在开幕仪式上向与会人士们介绍了举办此次会议的目的。推动流亡藏人社区的经济发展，鼓励藏人青年们的创业精神，培养出更多藏人商业人才，就是举办此次会议的目的。司政洛萨桑格在致辞时主要就培养更多流亡藏人创业者，推动流亡社区经济发展等方面进行了阐释。他强调，如今世界各国的企业家们都在为各自国家的经济发展而付出努力之际，流亡社区中也该出现更多的优秀藏人经商者，为提升藏人社区的经济发展而付出各自的努力。为了推动流亡藏人青年们的创业精神，藏人创业发展项目小组将公布今年早些时候推出的名为司政企业家奖的援助金获奖者名单。经济部新推出的司政企业家奖与企业家投资奖的金额分别为210万和150万印度卢比。
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我为大家播送西藏政治犯作家卓玛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如果我们把一个完整的家庭按照我们制定的方式划分为两个独立的家庭，并且告诉这两个家庭你们不属于一个家庭，因为父亲是代表一个家庭，母亲是另一个家庭，所以一部分男性为代表特征的属于父亲的家庭，以女性为代表特征的属于母亲的家庭，以父亲为代表的反对母亲为代表的统治，以母亲为代表的反对父亲为代表的统治。你们为了各自的立场而奋斗时，他们不会按照我们的教导方式来介入到实践中的在父氏和母氏之间展开斗争，因为一个家庭分为两个家庭的理由根本无法超越他们思想深处固有的一个家庭的概念，从而理性无法攻破一个家庭感情上的连接线。这样的假设在理论上必然会失败的，在实践中也会失败，这是肯定的。如果我们把两个独立的不同血统的家庭按照我们的另外一种设定方式把他们合并为一个家庭，并且告诉这两个家庭你们是属于同一血缘，两个丈夫共拥有两个妻子，两个妻子共拥有两个丈夫，夫妻关系是互为共用的，告诉孩子们你们拥有两个真正的父亲，两个真正的母亲，所以你们是兄弟姐妹，因此你们应该是一个家庭，一个完整的家庭。这样荒唐的推论说什么也是不会相信的，尽管我们可以用一种政治手段来让这两个家庭合并在一起，可是这两个家庭真的认可双方可以接受吗？以上收听到的是由西藏政治犯作家卓玛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